作为之中我们认识你。主啊，就通过今天我们要或者这一个学期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教会历史中的圣徒脚踪，主你也借着这个历史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从这个历史中看见主你自己的作为，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也保守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习，让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能够有收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以上的祷告，阿们。好，我们这一门课叫圣徒脚踪。圣徒脚踪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它是这个教会历史中的一部分。应该来讲呢，就是说它从人物从这个教会的历史人物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是神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因着透过每一个人他怎么来工作。所以这个它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就像我在这个就是课程简介的时候也写过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你喜欢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范围的历史，对吧？就是说我们晓得从这个中国历史、欧洲历史、亚洲历史，然后再到世界历史。我们有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历史是很大的，但是其实如果你是透过圣经来看的话，就是说你会发现圣经的历史观不是以世界为基础的，它是以教会为基础的。在这个旧约之中，那就是说我们说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教会，所以是以这个就是说都是以这个神的呼召和神的工作为这个主线来写了旧约这个历史。所以就开始从神的创造，然后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以色列民族、摩西带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然后出有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最后又被掳，然后又到这个主耶稣来，这样就是说教会出现主耶稣上十字架然后升天，最后教会出现。然后你发现这个历史都是以这个就是说神在人中间的作为，以这样一条主线。如果你要是再读到这个就是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历史其实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按照这个圣经，那就是说当人数填满的时候，教会人数填满的时候，那世界历史就要给结束了。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历史实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其实学习圣经的时候也有助于建立我们一个就是说正确的教会历史观。不要看到现在好像这个世界风云变幻，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好像有时候教会的声音很小，但其实你不要去忽略这个教会的声音，或者说是也许我们正处在的一个时代，现在就是教会的声音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强大的时候但是你如果去看历史上的话，那有时候教会很兴旺的时候，那教会的历史就是说是对世界历史影响的非常的大的，是会有这样的时候。只不过我们因为人每个人的渺小，我们处在世界历史中的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段，然后正好这一段你会发现好像外面的世界很强大，这个教会好像看不到太多的声音。但是这并不表明就是说教会历史的不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教会时间到了，世界的时间那也就该结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我们就是说是如果讲到这个圣徒脚踪呢，所以我们就想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来看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之中神通过人怎么去工作的。所以是从这个角度，然后 然后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预备。我可能到边上来打。这样可以更好一点啊，就是课程的预备，就是讲这个，就是说，哎，我们说讲圣徒教宗，那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圣徒，你到底选哪一个？你怎么选？所以对于我呢，尊德可能有尊德的选法，我有我的选法，到时候尊德再想，再讲他的选法哈。我呢，就是说选这个人物的时候，完全是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出发了，就是说，哎，我发现这个人物，哎，我越读的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最后就是说，就读了很多关于他的东西，然后呢，跟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好像也都比较有相关性，所以我就选了，所以这个是我选这个人物的这个就是说是条件吧。然后呢，这个如何选资料？如何选资料？就是说是我想一个原则就是说是客观真实。你知道，就是说一般的来讲哈，就是说我们尤其是我们华人的历史啊，有时候不太好读。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都有一个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你知道，从孔子开始，他就讲，他就这个修史，就是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个有名的人，你把他不好的事情不要讲，这个就是说跟你亲近的人，把他不好的事情你不要讲，都讲他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历史有时候容易走极端，就是说他可能有时候就是说是，哎，把一个人要说一个人好，就好得不得了。如果是因为政治的关系要批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又批得一无是处，所以就是说很难客观，很难客观。这个是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历史上的，就是说是选资料的时候有时候会出问题。但我觉得就是说教会历史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在这个人物史上。人物史上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说基督信仰它的关键的表现之一哈，其实就是真实真理。你说基督说我就是真理嘛，对吧？基督自己就是真理。所以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的话呢，你能找到很多，比如说你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说很真实很客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什么他会很吸引人？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完全的在这个，就是说是他在最后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信主，他怎么信主的，包括他自己做的一些个很不堪的事情，他都给写下来，就是他非常的真实。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你要去读，当然我不是说教会人物史没有这种，就是说是歌功颂德的，也有，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读这些东西呢，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有些东西呢，或者有些东西它不具体，对我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说，哎，这个人靠神做了这件事情，如果你就这么一句话，老实讲你没有太多的触动。那我想知道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信靠神或者神在他身上有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想知道这中间发生的细节。这个东西呢往往对我有帮助，因为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几个人物，今天要讲这个钟马田哈，比如说他说，哎，钟马田受呼召，然后他要出来做传道人。那这个受呼召怎么受呼召？他有很具体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哎，你就觉得哇，然后是原来受呼召是这么的一回事哈。我就是说，如果你读到的话，如果以后神要呼召你，或者说神要呼召你的儿女，你就知道呼召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从历史上你就可以看，而不仅仅只是一句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哎，对人就比较有帮助。所以呢，就是说是客观真实，然后呢也有细节。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说比较有帮助哈。 而且呢，就有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是不光讲他的成就，也管讲他的挣扎和他的失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心里不可能没有挣扎的，那你怎么处理这个挣扎？你可以从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你知道这个神在他身上有很大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好，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课程的目的哈。课程的目的在这个简介之中其实也提到过哈，我们就想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人的历史，通过看人的历史能够来看神的工作。哎，神其实他就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我们不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 history， 叫 his story， 就是说是历史就是神的故事。那神掌管历史他都通过这个人，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在每一个圣徒的这个历史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神的工作的介入，然后呢其实有人的反应。这里面就是说是这怎么 work out 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神的工作跟人的回应是怎么一样的一个这样的 dynamic， 怎么 work out 的，有时候真是不太清楚。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确确实实的可以看到，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那么而就是神单纯的恩典，完完全全的恩典，然后就成就了他的工作，然后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课程呢能够达到这一点。当然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目的不是很容易的啊，就是怎么讲呢，我说如果要是达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求其次。如果呢大家能够听过这个课程，对这些个历史人物能有一些兴趣，然后你自己再去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就是说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课程能够让大家对教会历史中的这些人物产生兴趣，然后你自己再去读，我觉得达到这个目的那也不算失败了哈。如果呢这个目的也达不到的话，那只是大家攒了一些个知识的话，我想好像就没有多少收获了，希望不是这样哈。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上课的方式哈，上课的方式呢就是说是我希望呢，因为我刚开始讲了，我说我很喜欢这个教室，因为这里呢就是说不是那么正式，而且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资料，各种各样的资料，所以我希望能有各种各样的资料因为是历史嘛，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用的，所以到底用什么样的，就是说最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我想可能我们真的和我也一直会做一些修改或者说是调整吧，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给我们一些反馈。所以呢我在这个就是也接了这一个这个微信群哈，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在那里发表，或者说是有什么对我们觉得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改变的，也都可以在那里讲出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所以我就说这个课程的方式呢现在还没有固定，所以会一直调整。而且呢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觉得这一个课老实讲准备起来不太容易，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讲圣经好像更容易一点，然后这个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哎呀，这个选材到底要选些什么，哪些方面你觉得哪些方面抽出来讲，哪些方面不讲，这个不容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在学习，所以这个课程的方式呢可能会一直的调整。这个就是对于整个课程它的预备，它的达到的目的和讲课的方式，就是这些哈。然后呢这个课程的安排， 课程的安排呢，就是说这也是暂时的哈，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调整，比如说如果我觉得讲中晚田，大家觉得还想更多的知道，也许我就会把其中的某一个人我就换掉了，然后我就接着讲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说这都是暂时的，包括郑德也给我讲了，其实我们发的那个就是课程的计划呢，也都是暂定的，就是说有可能会变，所以大家不要太那个 stick 到那一个 schedule， 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哈，选这几个人呢，就是说我选这几个人，到时候郑德也会讲他选这几个人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哈，我选这几个人呢，比如说我为什么选中瓦田，我后面会讲哈，赋能人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人，就是赋能人，他是去这个就是内地会去这个傈僳族这里宣教的一个这个宣教士，就是我读他的传记呢，我就觉得我说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20多岁受呼召，然后就跑到云南那个地方，语言也不通，然后他就能够最后把傈僳族，相当于傈僳族是在这个中国就是这个信主的比例相当高的一个民族，就是他们中间哈，就是说他等于是完全改变了当地的，就包括民风啊，就是说通过他的这个宣教的整个的过程中，不光是就是说把这个基督信仰传给他们，不过这是一个就是说很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说他是怎么做的，他怎么做的，那个然后这个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当初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个角度，然后尼陀僧呢，他是一个就是说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就是中国教会历史你没有办法避开尼陀僧，但呢他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看吧，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有时间我们到时候再讲哈。好，那我就回到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就讲这个前面算是简介哈，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我希望能够讲这个中马田，能讲到就是说四课中讲到他的第一部分。中马田呢是一个他是出生在1989年12月20号1899年就是1899年，所以这个历史啊，有时候这个念惯了我们现在的年代，有时候跟那个他总念错哈，1899年，然后呢到1981年，所以呢他的这个年龄很好记，说是就是说你把他的这个年龄就是说是基本上就是说哪一年你那他就是哪一岁，就是这么讲吧，就是说是因为他是1899年的12月，所以其实是1900年出生的，相当于是，所以呢他是一个英国威尔士人，所以他是一个英国的牧师，他为什么就是说是很重要呢，就是在那一个年代，其实在这个20世纪的初期哈，因为什么，那时候就是说这就跟世界历史又有关系了哈，那时候有一个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启蒙运动呢，它是高举这个理性科学然后人本主义，这几个是它的核心，所以这几个的东西呢，那时候呢人们觉得好像它对这个教会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像那时候就是说像这个应该叫进化论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对吧，那时候出来的就是人家觉得好像他已经把这个圣经从这个 fundamental 上给否定了，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教会老实讲失去了他的自信，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他不敢坚持教会圣经无误论，你会发现那时候的牧师很多人都想不敢讲教圣经无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没有那个底气去讲这些事情，所以就是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前哈，就是说人的自信心，这个世界的自信心就是说达到了最高点，他们觉得好像 我们只要通过教育，只要通过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实行一个大同的世界。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们把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然，最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说也就是说把人又打回原形哈，用现在的一个这个话，就是说立马发现哇，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那个时候呢，对教会的影响也非常大，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个理性科学，然后这个跟这个比如说在圣经中的神迹怎么去 match， 所以有些人就干脆就采取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哦，这个神迹呢，这个我都不信，我只信圣经中的道德教育这一部分。所以你要把圣经变成这个样子呢，那你就是说你最后你其实你的道德的教育这一部分你也就失去了。所以那时候在这个教会之中，它主要有几种什么样的讲道呢？一种是叫文艺型的，就是说哎，他会可能也会讲点圣经，但他会引用很多的这些个什么哲学家呀、文学家呀，当时最有名的人，相当于文艺型讲道。然后呢，第二种是什么呢？道德型讲道。他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讲道德，老实讲在各个时代还是蛮受欢迎的，他就会讲吧，比如说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登山宝训给跳出来啊，应该是像耶稣这样做你才对，就是说别人打你左脸，你伸右脸过去，背着你走一里路走两里路，这个是最高的道德的典范，最道德性的。然后其实这里面呢也有一个，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个好人，你要去做一个好人，这属于道德性的。所以就是说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是情况之下哈，这个那时候呢其实这个讲台是非常的荒凉。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就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哎，教会呢就是说人数减少非常厉害，人数减少非常厉害。所以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好像有一年就英国就一年的人数他就减少了，就是这个会友就减少了10万人，就是非常的厉害。其实我们如果要是往回看的话哈，好像那时候还不是最差的。虽然我们说那时候讲台荒芜哈，可能现在好像这个趋势还在往下走，可能现在还会更厉害，我们不知道哈。但是这时候呢哎，这个周马田他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然后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讲到呢，就是他坚持的是什么呢？回到圣经神的话语，然后呢经历圣灵的工作。就是说他说你要按照神的话语来传讲神的话，然后呢祷告圣灵的工作领导。所以他很特别的就是这一个地方。所以在他所牧养的教会，然后他的讲道之中，人们能很清楚地感受到。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哈，哎，圣灵的工作，他人家一走进去他就能感觉到圣灵的工作，然后他讲道的时候都能够 touch 别人的心，然后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之中信主，然后呢很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把他们原有的关于这个基督信仰的不正确的认识得以更新，所以生命得到改变。所以这个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就是圣经中的一句话他们改了一下哈。他说约翰福音在1章6节本来说，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然后他们就改了一下，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周马田。我觉得蛮有意思，虽然说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他确实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之中很重要。如果你在读周马田的这个传记的过程之中哈，你就会发现其实他跟很多的人物都有关联，就包括比如说我们大家不知道大家有人喜欢这个巴克 J.A. Park 他的这个书，哎，他跟 Park 就是说 Park 其实他的学生相当于是他完全是在他的这个就是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 然后 John Stott 约翰斯多德，这个是英国的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然后这些人哈，就是说他们都有关系，就是说是，所以你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近代教会历史中的话，你没有办法绕开中马田，他的影响非常的大。啊，那我是怎么就是说是这个啊开始对他感兴趣的呢？这个就是从这个我听 John MacArthur 的这个 radio 讲起，因为从前我上班的时候有一些频道，他会放这个John MacArthur，John MacArthur 是约翰麦卡瑟哈，他是这个就离我们不远 LA 附近的这个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这个牧师，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广播的节目，一般的就30分钟，所以有时候上班的路上正好就可以听，所以我听了他好多年。然后呢，他就提供了一个这个叫做书单，他说哎，建议大家要去读什么书。他的书单里面呢，他总共列了大概是八九个人，然后其中有两本书就是中马田的一个这个叫做 Preaching and Preacher 讲道和讲道者，然后另外一本呢就是说 Study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就是说我们说的登山宝训的这个我们中文书都有，所以我就开始去看他的书。哎，我发现哦，中马田其实他有很多的书，他有这个就是说他写了，比如说以佛所书，他就有一个以佛所书其实不太长，他就有一个8本的这个相当于他的讲道集，然后罗马书他有一个13本的讲道集，你就发现他讲道很特别的，就是说他总是一两句圣经，然后就开始从这一两句圣经开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释经讲道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John MacArthur他的这个教会也是非常受神祝福的，就是说非常多的人。他的这个教导的方式跟中马田非常相似。你知道他们的教会提的这个一条就是说one verse at a time， 就是说一次我们只讲一个 verse。当然这个有一点点夸张，他有时候不止一个 verse， 因为一个 verse 不行，他可能好几个 verse， 但他确实是从几节简短的圣经开始，然后开始展开讲，他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哈。然后他讲到的一个这个就是说一个特点是按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说他说叫燃烧的逻辑，他叫 logic on fire。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讲道你要有逻辑，要非常有逻辑，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出身，所以我们下面也会讲到哈，所以他的逻辑性非常强，他非常强调这个逻辑，而且就是然后呢又有 fire， 又有这个热情，所以其实他是从这个神的话和人的这个反应他把它加进去了，所以你如果光有逻辑是很冰冷的，如果你光有这个热情，你没有神的话，那个会引导致人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怎么讲的一个情感主义者，就是说其实这两者之间都是应该避免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两者之间你能够很好的合起来的话，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讲道，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说是对于讲道的总结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就叫燃烧的逻辑哈。那其实我想给大家看一段就是他的这个介绍片哈，很简短，就2分钟，这是一个纪录片我有这个纪录片，就是说这是他的纪录片的相当于是宣传片，他只摘录了2分钟，那我给他加上中文字幕，就是我们这里可能大家对这个都没有问题，我就怕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英文不是特别熟悉哈。
I believe that Lloyd-Jones was to 20th century Britain what Charles Spurgeon was to the 19th century.
Some people call Edwards the last Puritan.
需要把它给关了。需要关掉吗？
退出
掉那个 presentation mode。
哦，退出 presentation mode。OK。这应该退出来对吧？
对。
Okay, yeah.
好，然后我要把这个声音再打小一点，有点太小。
I believe that Lloyd Jones was to 20th century Britain what
Charles
Spurgeon was to the 19th century.
Some people have called Edwards the last Puritan. I refer to Martin Lloyd Jones.Is maybe the last of the Puritans.
Well, there's nothing flashy about him. He wasn't anything to look at. He had no gimmicks or tricks. He was a man trained to be a medical doctor who felt the call of the Lord to be a surgeon of souls.
Truly, when you met with him and talked with him, so often you left his presence feeling a greater hunger for God and to know Christ.
And in the right sense of the word, he brought the gospel in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In the day when Lloyd Jones pastored, British churches were experiencing a drought, the decline in numbers had begun. And in many ways, Lloyd Jones faced then what we face today. And his choice, radically different, his choice was to remove the things that people felt were essential to attract modern man, and instead to give them this timeless attraction of Christ.
He was grave in the pulpit.And urgent about the souls of people listening.
And he did it with such passion and joy and clarity.
As well as profound systematic theology. You can't read or hear a Lloyd-Jones sermon without realizing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what he's doing.
It was absolutely clear, it was absolutely lovely, but they could all understand it. But the fire was there.
Life without heat.Never affects anybody, it's no use to anybody. Heat without light is no good. You must have light and heat. All his preaching, logic on fire.
He was simply seeking to be faithful to what he read in the scriptures, that the word of God must come with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of power.
And all of his love for the scripture, all the passion of his heart for the glory and honor and sovereignty of God,just came roaring out of him.
It was expository, disarming, diagnostic, soul-stretching, mind-stretching, life-changing preaching.
好，这个很短哈，就是我希望不知道看我们时间安排，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给大家看全篇了哈。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好，那我们就是那就是具体就是说是。看一下这个中马田，这个就是说他的一生哈，所以我大概就想把它分成四课，就是早年的生活，然后呢，最开始呢大概十年，他在这个威尔士叫亚布拉昂这个地方，他的服侍，这是他第一个就是说做牧师的地方，他在这里呢，你就看见就是说他去了一个就是说非常贫穷落后的这个威尔士的这样的一个小城市。结果他在那里就带出了一个复兴，然后后面呢又有大概30年的时候呢，他后来就到了伦敦，在威斯敏斯特礼拜堂，在那里做牧师，有30年的服侍，所以这个大概是他做牧师的这个时间。然后后面呢，最后一段呢就想讲他的晚年生活。其实他在68年他是退休，但是他退休并没有说什么都不做，还做了好多的事情。然后一直到81年他去世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哈。他最后这个就是有人给他写这个就是 biography 的这个写这个传记的这个牧师啊，他用最后一章他是用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在敬拜中死去。哎，我觉得哇，我说这个是很令人羡慕的哈，就是说最后在敬拜中死去。你看看他最后是怎么 预备自己，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都有在这个就是说从神来的力量。
那年代有点超，应该1968，不是利巴。
哦，耶耶耶，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又给搞错了。好，谢谢谢谢，你的眼睛太尖了哈。没错没错，回去再改，现在不能改，也改不了。好，谢谢。这个然后呢我就想念一下大概主要的参考文献，我可能在比如说就讲的过程中我不会一一列举，比如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但是呢主要是这几个，这是主要的这个就是有这个中文版的，然后有英文版的。好，我其实想这一课呢就是说先讲的是他的这个早年的生活哈。早年的生活，讲到早年的生活，钟婉田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就是他在这个就是讲到过程中，他讲到这个新人，我们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是重生得救的。他说新人，新人是怎么一个定义？我们的新人跟我们的从前的这个我是什么，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他说啊，他说我们的人格和气质中的基本元素不会因为信主和重生而改变。其实新人是意味着什么呢？他说意味着新的性情、新的理解和新的方向。他说但从心理上讲呢，他说这个人本身他的本质上还是他以前的样子。我觉得他的这个解释对我们怎么把我们自己跟从前联系起来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说要了解钟婉田自己的话呢，就是你也得从他的这个就是说是早年的经历之中去了解，因为是他早年的经历最后也塑造了后来的这个服事的经历。你知道就是说是当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神就说你还没有出母腹我已经就预备了你。其实从这个角度上你看，就是说神的预备不是说你觉知信主以后才开始的，其实是早就开始了的。所以这一些个过程对你最后你现在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人，跟神在从前给你的预备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读他还没有服事之前的他的一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会后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些决定，做这样的一些事，做这样的一些改变哈。那钟婉田就是说他是其实我刚开始忘了讲，他的原名是 Martin Lloyd Jones， 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钟婉田哈，这可能是老早的时候人给他翻译这个名字，我觉得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哈，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么叫就比较习惯一点哈。其实他是在这个1899年12月20日，刚才讲到哈，他出生在威尔士的卡迪夫郡唐纳街，然后呢他在6岁半的时候呢就搬到了卡迪根，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卡迪根郡的拦截所。那么就是说我们可能对这个就是英国的了解可能不太多，我们知道英国叫英伦三岛嘛，对吧？就是说英国有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地方，主要的就是这个英国的主要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岛英格兰，然后有爱尔兰呢，然后威尔士呢就是它不太大，它就这么一点小，威尔士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说是在这个地图我们大概有个印象哈。然后呢卡迪根郡的拦截所哈，就是说其实是在那一个地带，就是离海不太远，就是那个画了一个红标的那个地方，如果你要再放大一下的话呢，就是说拦截所很小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他的出生地。卡迪根郡拦截所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但是呢他却出了一个就是说很有名的人，他是威尔斯的大富兴家，就是叫他的名字叫但以里罗兰斯，就 Daniel Lawrence。 这个他大概是在十八世纪的中期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我们对这个就是说是对这个人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他在威尔士绝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说但以里罗兰斯是这个威尔士最伟大的讲道家，他的讲道非常有能力哈。所以啊，这个跟这个中马田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哎，就是因为历史上这个人物的存在，所以说后来呢就是说是在中马田他的这个比如说他受呼召和他的服侍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很清楚知道就是说哎，教会的复兴靠的是什么，那就是一个就是神的话语，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但以里罗兰斯他那时候的就是说他的服侍就这两个工作就非常强，就是人只要一走到他的这个就是说是教会听他讲道，立即就觉得心里被打动，就是这不完全是这个话语的，所以也包括就像保罗讲的，我传福音给你们不仅仅在于言语，也在于圣灵和他的大能，那就是这几个工作合在一起，然后这个就能力就是相当的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历史上有这个人，所以这个人最后对中马田非常有影响，影响很大，而且因为这个人呢正好就在他的出生地所以我们说就记住拦截所这个地方哈其实还有一点背景，就是对英国的教会的宗派你大概有一个了解，这个也是如果我们在后面会讲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是了解英国的教会的宗派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英国教会宗派如果我们说改革宗，我们不说天主教哈，英国也有天主教，我们只说改革宗。改革宗呢它有一个叫国教 The Church of England， 或者说是我们叫圣公会或者 Anglicans， 这个都是叫做英国的国教，就是说是国教我们也都知道嘛，就相当于政府就是说 endorse 这一个教派嘛，所以就是这个或者说国王 endorse 这个教派嘛，就是然后呢有非国教，非国教呢就有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很有名的叫寻道会，寻道会是 Methodist， 我们知道这寻道会可能我们会更了解一点，这中间有一个就是说很有名的人物约翰卫斯理，今天那个牧师也提到哈。约翰卫斯理他就是说相当于是他开创的这个寻道会，但在这个寻道会中呢就是说其实又分两派，一个是卫斯理的寻道派我们叫卫理会，然后呢其实有一个加尔文寻道派，他们中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卫斯理其实他是很偏重什么人的工作人的反应，他很 emphasize 在这一点，所以就是说你要主动去做，所以他觉得人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加尔文寻道中呢就是他们完全接受加尔文的神学，我们知道加尔文神学有五点哈，五点论就 tulip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郁金香，它的里面你知道如果你看加尔文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主要的这个神学观念是什么呢，他说人的全然败坏，然后上帝的无条件拣选，然后基督的有限救赎和神恩典的不可抗拒性，以及圣徒永蒙保守，所以加尔文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他很强调的是神的恩典，他说人其实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让自己成为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你完全是神的拣选和恩典，所以这个是加尔文的神学观点。然后这个就是说是寻道中我们说这个 Methodist 其实他们所要着重的一点呢就是说就是去做，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加尔文寻道中呢就是说他所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呢就是说 一方面他很强调神的恩典，然后呢他也一方面强调就是说你的生命得跟这个恩典相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所以他们之间呢有一些区别，有时候可能有些人看的很大，但是呢好像有些人看的就不是那么大，但我只想给大家一个介绍，就是说是在英国的教会的这个宗派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和这个区别性。然后在这个加尔文寻道中里面呢就有两个很有名的人物哈，就是我刚才一个提到这个戴伊里罗兰斯，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乔治怀德菲尔德，这两个人物就是说是在这个威尔士这个教会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是而且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所以我们以后看看就是说你可能会涉及到他们，就是说讲这个中马田的这个他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会涉及到他们，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的戴伊里罗兰斯对中马田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如果我们看他这个早年的生活的话，那就是首先我们讲他的这个父母哈，他父母呢去教会但是不属灵，其实今天我在听那个就是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就在讲，我说不完全哈，你说儿女你父母再敬虔你不一定培养出敬虔的儿女，那个不敬虔的父母也不一定不能培养出最后能为神大大使用的儿女，这个不是绝对的，这是神的恩典。有时候不要太自信了，我的儿女好都是因为我的培养，看出来。所以他呢就是说可以说他父母对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因为去教会呢是那个时代的传统，就是说是大家都去教会，但是呢就是说完全不属灵，所以他的父母更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政治，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政治放到教会来，你是支持哪一派的我支持哪一派的，就是这个。所以呢那他一就是说中马田他的童年几乎是就是说无忧无虑的哈，他小时候呢也不怎么爱学习，就是说特别贪玩，然后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直到有一次就是说这里讲的就是说十岁时他们家发生了一场大火，这个大火呢就是对他的影响蛮大的，因为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相当于是他有一个杂货店，就是什么都卖的那种，因为他们是属于不大的这种乡村嘛，所以就是说本来在这个大火之前他们家生活还很好的，然后呢这个大火呢就是因为是有人抽烟，然后就把那个烟头呢就扔在了他们家卖的那个帽子上，所以就引起了一场大火，就是晚上睡觉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最后呢就是说他们家呢就是说就全烧掉了，然后他爸爸得起来把中马田从这个二楼扔到一楼，三个人在那里接他，然后等他们爸爸刚出来带着他弟弟出来，他们家的房子就塌了，就完全烧掉了，然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什么保险之类的，就烧掉就烧掉了嘛，所以他们就等于是得从头来过嘛，他父亲，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财务状况就恶化，然后就是说是一直就很紧张，而且呢就是说后来其实一直就好像没缓过来，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然后对于中马田自己来讲呢就是说他说呢就是说这场大火啊，后来因为他们就是搬到了这个新的房子里面去，他说这里面的对他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他后来再到别的家呢就新的家呢，他说他的那种家的感觉就找不到了，他说他总有一种感觉，他说我是在一个客旅，他就做一个客旅，他住在了一个陌生的房子里，他就是因为那个火把他原来的家烧掉了，所以他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这个就是说这一场事件呢就是对他的一个影响，是因为他意识到家里的这个财政的困难，所以就是开始的努力学习，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你后面就可以看到哈， 这个学习绝对是就是说属于天才性的，他说他有过目不忘的这个能力，他只要能够读到他就不会再忘记，所以他就很快，他一旦开始认真学习呢，他就拿到了就是说是上中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是11岁，因为他家里没有钱嘛，所以就必须得好好学习拿这个奖学金。然后在这个13年的时候，就是在他13岁的时候呢，然后呢又发生了两件事情哈。这时候呢他决定要做一个医生，这是他在这时候下定决心的，所以他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后来他确实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然后呢这时候呢也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就是戴伊里罗兰，我们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戴伊里罗兰出生在1713年，所以呢在这个这时候呢是他诞辰200周年，是1713吧，对，1713。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是说是那时候呢就是是他诞辰20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他的这个家乡拦截所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庆祝活动，所以整个的相当于整个的他们这个加尔文公理会的人都来这里，所以是非常盛大。然后这里呢就是说各个很有名的牧师都来这里讲到哈，这一次呢就是说是，然后这次的影响是什么呢？激发了他对这个加尔文寻道中的这些个先父们的浓厚兴趣，就是他知道戴伊里罗兰斯这个人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人。你知道我们这个广利不在哈，广利你知道广利是从山东来的，他们家靠那个孔子的故乡很近。我们当初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在大学里一起查经的时候，他说我啥也不信，我就信孔夫子的，因为孔夫子他们的家乡哈，家乡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中华典好像也是这个，因为他们家乡有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就一直他就知道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而且因为他的这个兴趣，后来就一直影响到他在全世界服侍的日子里，这个就是戴伊里罗兰斯的这个影响一直在那里，所以就是说他这一次是在这个就是他13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原来戴伊里罗兰斯这么伟大，因为有这么多人来纪念他，所以这个就是他小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哈。然后在14年呢，这时候就是说他父亲生意完全失败，所以就相当于就像我前面讲的，
那个年代又错了
啊，
应该是1914。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
2014他已经100多岁了
啊，我的这个数字我绝对是非常的不认真哈，抱歉，谢谢你，一定要改过来，就是1914，他父亲生意失败，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说，其实他们家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然后他爸爸先是自己独自跑到加拿大去打工。打工在那里赚了2-3个月也找不到工作，他说他年纪太大别人不要他，最后呢他们又决定就是说觉得还是伦敦可能机会多一点，可以从加拿大跑伦敦。然后呢就是他们家这时候财政非常困难，所以就是他妈妈就决定就相当于这个中马田他们家孩子都辍学不学了，然后就把他派到伦敦跟他爸爸在一起帮他爸爸找工作，就是看看能够在伦敦怎么样有一个谋生，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就像说的也没有什么 social security， 所以你要没工作那你就是没饭吃，所以最后就是说你可能只能靠你的这个亲戚的一些帮忙，如果你亲戚又不愿意帮的话那你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在14年的时候呢最后呢就是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牛奶店，相当于是送牛奶的。你知道14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知道？1914，
一战
，这个就是他们之所以买到这个牛奶店呢，也就是因为一战。 那时候一战开响，一战开始，然后呢，英国开始向这个那时候应该叫什么？奥斯曼德国呀，还叫什么？奥匈帝国，对对，奥匈帝国宣战。所以就是说那时候呢，然后呢，就是这些个就是做牛奶店的这个原来的雇主，他觉得哦，一旦打仗，最后我们可能没生意做了，所以就把那个他的店以非常便宜的这个钱给卖出去了，所以他们家才能够最后靠着这个牛奶店 settle 在这个伦敦这个生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后会到在伦敦。然后伦敦呢，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又开始，所以周马田又能够开始去学上学。所以上学在他16岁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他的成绩非常好，他的成绩非常好哈。然后以至于就是说是在这个他被这个医学院录取的时候，然后他们当地的报纸还都为这个就是说发了一个消息，他说一家威尔士的报纸以拦截所为标题登出以下消息，来自拦截所的男孩周马田在伦敦大学高级学院考试中7门科目全部通过，其中5门优秀，就是说这算个新闻了，都算是。所以这样的成绩呢，然后这个周马田呢就去了这个医学院，然后他选的这个医学院呢是叫他的全名叫圣多罗缪医院。然后那时候的医学院没有专门的医学院，都是跟医院挂在一起的，所以这如果简称的话就叫八尺医院。所以他就去了这个八尺医院，就开始了他的这个医学的生涯。所以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学生，所以在这个稍微讲一点，他在八尺医院呢，就是说是有3年的这个我们一般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医学院一样哈，3年的基础课程，然后3年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说跟着这个就是这种主治医生，你就要去病房里去实习，相当于是。一般的就是说他的主治医生都是比如说有一个病人，然后他会让你看一下做一个诊断，然后呢这个主治医生他做一个诊断，然后再来 match 一下，看看你们的诊断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他会来教你去怎么做，就是说哎，为什么你这个是错的，哎，这个医生的这个是对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之中，所以最后周马田其实在这个医学院一直待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后面我们会讲到哈。所以在这个医学院的时候呢，就是他碰到的这个他的这个医生呢就叫霍德爵士，霍德爵士是属于带他的。你知道英国人就是说如果有点什么成就都是什么勋爵爵士之类的哈，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 title 你就发现这个人就是说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人哈。所以霍德爵士是在那一个年代呢，就是说是非常有名的医生，就是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给这个首相给这个国王就是看病的，所以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成为的御医，就是说是，所以这些个就是说是他们专门有一条街叫哈利街，都是这些个高级的医院在那里，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是他们能够接触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上层人物哈。所以在八尺医院周马田呢，就是说他第一次引起这个霍德医生的这个注意呢，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病人，他是有一个问题是叫脾脏有问题，然后周马田就告诉这个医生，他说我诊断出来是他脾脏有问题，然后这个霍德医生呢就很 surprise。他其实在这个方面呢他失败过好几次，然后呢他很 surprise， 就是说哎，周马田能够诊断出来，所以这个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就是周马田一直也是向这些个医生所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怎么去诊断。他说怎么诊断，就是说哎，你把所有的可能性列出来，然后呢最后一一删除这种不可能的，最后留下了最后一个，他说这个就是他应该有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是一个 mind 的训练，是一个思想的训练，就是说用一种逻辑的方法去筛选，最后达到一个结论。所以这相当于是我不知道这个下凡做过医生
没有？
没有，
排除法是
排除法，
对
对对，就是说，所以他们要经过很强的这个逻辑的训练，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也就是说为什么后来。讲到就是说他讲道理用的是这个方式，他叫逻辑，燃烧的逻辑，就是说因为这跟他从前的训练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做医生的，也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能力，所以他就引得了这个霍德爵士的注意力。所以霍德爵士呢就很早，就是说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霍德爵士已经就是邀请他到他的诊所去工作，然后让他做他的助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我想今天应该是准时的结束吧。我们就是说是下一课吧，下一课再讲。就是说，哎，他在这个在这个巴茨医院的经历，对他后面的，就是说，包括他自己的信主和他的受呼召都有一个关联。所以我们还是留到下一次来讲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中瓦田的这个有没有什么 comments 补充，或者你所了解的我们可以讲一讲。或者你觉得我们这种方式可不可以这么继续下去，还是你觉得可以有些调整？
他后来是不是一直做牧师？就后来他
对，后来一直做牧师，对，是
没到过中国，对吧？
没到过中国，
但有中国名字。
中国名字是我们给他取的，中国人给他取的。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因为都是国外的地方，国外的人，把英文附上。
OK。
因为一翻成中文，我就完全不知道
是就丢掉了哈。哎，你说的对。
那个伦敦那个教堂，大部分人都叫他西敏寺。
维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对对对，这个是对西敏寺，你说的也对。但是这块你得小心一点，因为西敏寺啊，它有好几个教堂，所以它有一个叫西敏寺教堂呢，其实是这个他们国王用的。用国王加冕典礼，
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okay.
那是国教的，那是国教的，这个是非国教的。
哦、
okay. ，
对，
对，
对，对，对
，Westminster 是个地方，那个地方区叫 Westminster。
哦，
是
那个，他说那个国教那个叫 Abbey， 就是英国国王搞那个典礼的那个。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个典礼的教堂，
其他的小教堂可能也就顺便都叫 Westminster Church。
所以平常国王用的就是简称了，加持加
我们说西敏寺指的是那个，一结婚那
啥，
王子结婚。
嗯嗯，呀呀。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呀呀，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哈。呀，我下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英文的这个，我觉得标上会更好一点。好的，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历史上主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也求你引领保守我们这一门课程，让我们花时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收获。虽然这不是圣经的课，但是主啊，我们也愿意在这里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作为，也是更多的认识你。也求主保守我们后面的课程的预备，以及课程的这样的进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